三十三年愿主一次的圣灵来中间来做启示感的工作，我们讲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叫黄丽因为今天带黄丽教第一堂课那我挣扎了很久了，因为他给了我他的讲义嘛哈，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按照他的讲义来教免得惹麻烦所以大概90%我是基本上就用他的讲义，另外呢我自己有些地方觉得可能蛮重要的我就加在里面有多少人读过民数记的？完全没影响啊，对，同感哈。你们读民数记的感觉，第一就说你不要去思想哈，第一个直觉的感觉，你怎么样来描述民数记？
就好。
很好，就是没有影响，就是没有影响，对不对？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好呀，你会好，就说里面好像基本上都记载问题，
是，
对不对？好，然后呢，你会不会觉得在读的时候，到底是在讲以色列历史呢，还是在讲别的东西？没有影响哈。
点名不是吗？
点名啊，点名对，好，好。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再额外加的讲的，就是哈，民数记啊，它基本上呢不是完全的历史。假如你去从头读到第一章，读到33章的话，不完全是历史，它里面加了很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个没有后代，这个女儿也可以继承，对不对？然后这个祭司要有什么特权啊？这等等等等，讲了很多献祭，里面讲了好多献祭，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个民数记不是要去这带领百姓要进入迦南美地，怎么整天记这些玩意？而且两个是参差在一起的，不是说这几章讲完历史然后再去讲那个，他是历史里面出了什么问题他就加进去讲啊。那所以也我想是因为这些原因呢，这个民数记就读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啊。那除了问题之外啊，那有些这些一些材料觉得跟我们心中的期盼可能有些出入啊。那其实这个呢其实蛮有道理的，原因是怎么样呢？整个民数记其实讲的是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以后要准备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中间的过程啊。假如你再稍微敏锐一点的话呢，你会发现民数记记的东西哈，跟我们今天蛮像的。民数记里面常常记到他们犯的错误，你第一印象是什么？在民数记里面犯的错误，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埋怨，向人埋怨，向不好意思向神埋怨，他就埋怨人，对不对？一直在埋怨。其实神有没有给他们供应他们在这个旷野的生活？有没有？
有
啊，鞋子没有穿破，对不对？但是还是埋怨啊。然后呢，有东西吃也埋怨，没有水喝也埋怨，就好像什么事情都会埋怨啊。那其实，在一个基督徒的走这个天路的一些过程里面哈，我们也常常有这些埋怨。而且呢，除了埋怨之外呢，还不服气啊！不单单老百姓不服气，连这个带领人呢也不服气啊！让你马上想到的是谁不服气谁？
米利安
跟这个跟亚伦不服气摩西，他是老小弟耶。摩西是他们的弟弟啊，所以难道神只跟你耶和华只跟你讲话不跟我们讲话吗？你看见没有啊？所以这里面看见很多很多这些人的这个新约人就知道啊老我，对不对？旧约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老我哈，就是人的本性就透露出来哈，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个就在民数记里面记载了很多神的规矩啊，神的原则啊，这个为什么要洁净 这 一系列东西，其实就跟以色列要进入应许之地的这条路上非常有关系的。啊，那我们等等在这个分段里面，我们稍微再细讲一点。啊，那我觉得我是蛮喜欢民数记的，因为一方面你看见神的带领，啊，也看见人的软弱，啊，也看见神的忍耐，啊，也看见这个以色列百姓跟我们一样，好像教一次教不会的，要教很多次，啊，还是不会，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写照。啊，难怪本来可以很快进入应许之地的，要拖上40年，啊，拖上40年啊，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一个基督徒在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啊，没有急救章的，没有说，我今天信耶稣，明天就变成这个约翰，这老年的约翰一样，啊，不要奢望，没这回事。所以我为什么特别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特别在我们这21世纪的人呢，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21世纪的人大概都比较没有耐心，什么事情都要怎么样 ？Instant 啊，速成的啊，什么都要速成的，对不对？但是属灵的生命没有速成这回事。假如属灵的生命是速成的话，产生的是什么人？怪物，产生的是怪物。我为什么要强调这样讲呢？很多很多基督徒，受到这个从世界来的这些观念，他也不是故意要去学的，因为整天什么东西都是 instant 嘛，对不对？像我也是啊，这个电脑这个稍微慢一点就没有耐心了啊，那就是觉得什么东西都要快啊，那以至于。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当中，以为有些什么秘方，你可以突然之间就变成成熟的，其实生命跟我们这个科技的这个 binary 这种世界其实蛮不一样的，啊，假如你有小孩子的话，假如你小孩子3个月就变成20岁那么大，你会怎么样？吓人了哈，真的很吓人的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啊，这个时代里面呢，常常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啊，以为我有什么秘方，我可以 instant 变成很 spiritual， 变成非常的属灵的，没这回事。功课都是从失败再失败里面学会的，啊，这就是人性。我们人，我常说不敢讲别人了，我自己是个很笨的人，很多事情是要自己栽了跟头，犯了错以后才懂得学习，啊，所以在民数记这个记载里面，其实也提醒我们，啊，真的明明可以直截了当就可以进迦南的，等等我会给你一个地图看，啊，他不但绕了个大圈子，而且绕了大圈子里面的大圈子，啊，这就是因为人。要真正进入安息，实际上是要经过很多的过程啊，才能进去。好，那这是个开场白啊。那下面呢，我就这个按规矩照本宣科啊。啊，首先呢，介绍作者啊，摩西五经哪五本？
出埃及记、立位记、如数人、
生命记哈，创出立民生，这个出立民生很容易就记得哈。好，是谁写的呢？
摩西。
好，这里呢，我相信你认识我够久，我不是这个新派哈。基本上呢，摩西五经跟整个旧约，假如你真正去查考的话，大概是摩西开始，原著作者大概是摩西，但是在被掳的时代里面，啊，就像这个以斯拉啊这些文士把旧约整个整理了，旧约整个整理了，啊，所以基本上，假如不要被人家贴这个说是新派的标签的话，你标准答案是摩西，啊，标准答案是摩西，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很多地方是的的确确后来被有编辑的，啊，有编辑的啊，所以呢，我下面要讲的只是给你一个 information， 你不一定要一定相信哈。旧约的学者 大概有的去过神学院念一下的话，大概有点会接触到哈。旧约的学者，像摩西五经里面，它基本有几个不同的来源，在神学应该有，对不对？啊，有 J， 有 P， 有 E， 哈。啊，这几个不同来源原来是怎么样呢？在旧你会发现里面那些内容哈，它里面有的地方根本是类似的，它在重复，然后呢，它的主要的东西呢，讲的东西也不完全一样，所以你稍微我这只是让你们知道有这个知识哈，你万一听人家讲，你不会觉得很诧异。但是标准答案是摩西，标准答案是摩西，证据在哪里呢？契约，因为主耶稣都讲，摩西教导你们哒，所以正确的答案的确是摩西，但是呢，真正的细节里面是经过这个在被掳的时代里面那些文士又去把它整理了，其实从某一个程度，我们真的感谢以斯拉那批文士。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旧约不会像这么完整，这么完整。好，所以那在旧约里面，特别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提了很多次，这就是摩西的律法。好，写作的时间呢，那因为我是照本宣科哈，我比较不会那么 detail 讲到1405 BC， 我比较不会那样讲哈，其实大致上那个时间就是了哈。那最初的初稿应该是摩西写的，最初的初稿应该是摩西写的啊。给你们一个小的 quiz 啊，在摩西五经里面很明显的有一段不是摩西写的，是哪一卷书讲到什么？
生命记最后那一段是。
对，讲了摩西的死，我想摩西不会写自己怎么死的，所以这个是很 evident， 就是说显然这个摩西五经是有人编辑过的。好，那这个著作时间呢，为什么要强调这么久呢？我是觉得这很重要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信仰啊，是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有把握的。不像现在有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邪教啊，这个他随便抓出来说啊，我这个神跟他启示，这个哈，然后你没有 track record， 像这种你赖都赖不掉，因为这摩西五经呢，在死海古卷里面已经发现出来，这是2000多年以前留下的痕迹是的确那时候就有这个旧约。而且跟我们今天读的旧约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我讲他著作的时间其实蛮重要的。好，那另外呢，就是说对我们这个上一季的主日学里面讲到这个圣经人物讲的但以理，对不对？那但以理有人在怀疑呢，但以理书不是但以理那么早写的，是很后面才写的。那像那一段经文呢，这写作的时间就很重要。写作的时间很重要，原因在哪里呢？但以理他预言了这个希腊的兴起。假如是后面写的话 ，big deal， 这我写历史而已，对不对？而这个1949年，1949年，这个人民政府开始成立，对不对？我们叫做逃难的，到台湾的啊，对不对？你回头来看，这写这个没什么了不得嘛，对不对？但是你比如说你在清朝的时候就说，1949会有这个改变，那就不一样啊。所以这写作的时间呢，你要看情形，有的地方真的很重要。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真实性和它的超越性这是蛮重要的那另外我只是顺便提到的哈，现在的学者或者现在今天人的观念哈，我常说去真的要去了解圣经的话，我们不能一股脑儿就用我们今天的这个观念去看这个整本的圣经在圣经的作者们来讲的话。这本书是谁写？这个作者重不重要？一般讲不重要，但也有重要的一般讲不重要那今天人为什么整天要讲版权嘛？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是说，因为版权有什么用处呢？我可以拿这个版叫什么费啊？
版税。
版税还可以，这个可以拿钱嘛，对不对啊？这圣经的作者哪个人为这个事情争版权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说，神启示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他的真正的目的嘛。至于是张三李四写的话，对张三跟李四，我相信都不是很重要。所以我这次顺便我提到哈，虽然你去听所有的这个讲座等等等等哈，他一定会告诉你是作者是谁什么哈。我后来想了半天，我觉得，你从圣经的角度 ，it's not really that important。啊，什么时候重要呢？就是说，哎，假如他讲这句话，他的真实性跟这个作者就有关系。除了那个之外的话呢，其实是谁写，并不是最重要。啊，所谓的作者，他的中心目的是要让人听到什么话，啊，什么话？好，那这是标准答案哈，这个是摩西写的。好，那讲的这个书名呢，这个我很奇怪，所有的这个参考资料通通要讲一次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希伯来文的里面不是民书记，它的一开头是叫在旷野里。因为旧约的希伯来人，跟中国人，你知道这个古文化就差不多哈。你们读过这个孔老夫子写的这个《论语》啦，是这对不对哈？哎，《论语》什么篇？他怎么定的？
是哪个弟子
里说？哦，那一篇文章一开头什么字，他就用开头那个字来定这个篇的名字。犹太人也一样。民数记呢，实际上是在旷野里，是他刚开头的，啊，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圣经里的话，他们是用这个在旷野里，不是民数记。这民数记呢是希腊文的翻译，啊，因为一开头讲到数点人数，数点人数，啊，那等等我们会提到这个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哈，好，啊，所以这个名字是从这里来的，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啊。好，那黄历列出这些时间表呢，我觉得也蛮好的啊，就让你有个概念啊，这个老百姓准备从埃及出来，怎么样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啊。几月几日都定得很清楚哈，啊。好，这个好，有几个日子啊，第一个什么时候出埃及啊，这很重要。那会跟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啊也相关的啊，就是怎么样从被掳或者是被辖制的权势底下，怎么样被释放出来，被拯救出来啊，所以这个出埃及啊很重要。然后呢，出埃及之后呢，什么时候到了西乃的旷野啊？那等等有一个我现在就先。给你们看一下这图哈，比较好一点。那个讲义里面应该有哈。出埃及呢是从这里出来的，啊，所谓的红海呢，这个也有很多的争论啊。所谓的红海，有人说是就是那个不是 Red Sea 是 Reed， 是那个土草的那个海啊，这个有不同的跑去啊。那然后呢，请问从这里到迦南地，你会这样走吗？欣赏海滩是吧？不要说这边真的现在是 resort 啊，在这个红海这边，这的的确是他们的这个游览胜地啊。你要进迦南怎么走？
从上
面
走啊，
从
马上就到了嘛。加沙接过加沙就进去了，对不对？啊，但是以色列很有意思，往南走。所以到埃及，说埃及记讲到在西乃山底下，走到西乃山底下，啊，然后呢，啊，再等等再说哈，然后再回去。好，所以呢，先到西乃山，在西乃山呢，这个摩西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开始有会幕，啊，开始有会幕。好，我这个稍微停一下。会幕是干嘛？
神主，神的家，
敬拜神，
敬拜神的啊。我这个人头脑简单，我常常把它简化哈。其实，会幕啊、圣殿，都是神和人相遇的地方，或者神要跟我们人交通的地方啊。所以你会发现啊、蛮重要的几件事情啊。这一路在民数记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一路就是让我们看见神跟他的百姓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一直想要怎么样住在我们的当中。这个这不太方便讲哈，这个他真的就是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们可以看见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以色列人。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相信神的人一定也要有这个把握，你常常遇见困难的时候不要以为 I'm alone、这个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个小故事啊。在海滩上走，起先是四个两双脚印，后来变成一双脚印，你们这个故事来听太多了，对不对？然后只有一双脚印的时候，这个人就说在神啊，你在哪里啊？这个在故事里面就是说呢，我抱着你走啊，所以这点是让我们要很注意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神一直要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这个会幕基本上就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相会的地方啊，所以是他一直想要的。好，那下面呢，逾越节第一次在什么时候？在出埃，在埃及，还在埃及地，对不对？好，逾越节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指向耶稣
啊，
对，
逾越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能不能想到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相干？
赎罪羔羊。
对。因为没有经过逾越节，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被拯救的，都是死定的，对不对啊？所以在逾越节的要吃逾越节的羔羊，这也预表了将来主耶稣要为我们死，对不对？他的血啊，这个有人说这个中国人的门帘跟这个逾越节有关哈、跟中国人讲的很有用啊，跟别人讲没什么用哈、第一个是。这个门叫对联是吧？啊，上面还有一个横的横批，对不对？普通都是红颜色，
对
不对？啊，这其实可能有点关系啊，不晓得啊。那就说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批以色列人本来是该死的，但是呢被拯救出来了。所以不经过那个阶段的话呢，没有下面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很奇怪，这很多以色列人开始要整批，那时候是一个整体，在有行动的时候呢，他一定很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百姓要开始出发之前要守逾越节，甚至于有人来不及啊，第二次再有机会给他们来这个守这个逾越节。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啊，因为呢，逾越节是代表一个跟神生命能够连接的一个开始啊，没有逾越节就没有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这个迦这个应许之地这回事。基督徒也是一样，若不是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根本跟他就没有关系啊，所以在这个逾越节非常重要啊。好了，这里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民数记一开始啊，在这个苏联老百姓啊，然后呢，下面这个我就跳过去，到后面我们会提到啊，所以基本上是民数记里面有几个大段落啊，一个呢就是在何烈山底下，就是在西南山要准备出发的时候做了一些准备啊，然后就开始往北走到。加底斯巴尼亚那个地方，那个已经在迦南地的南边，本来应该可以从那边进入迦南地的，但是呢，很可惜的， 他们在那个地方派了十二个探子一去，大事不好，这根本不能去啊，所以神就很生气。然后呢，这一辈那一辈因为没有信心啊，所以就神就说你们要死在旷野，所以就是在那里绕了四十年。precisely 大概38年啊，绕了40年之后，然后才开始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呢，就不是从迦南的南边上去，他从这个在东边，这边是西南山啊，他们在这里准备啊，所以呢，这里很快到这里呢，大概才走了20天这样啊。然后在这里呢，派了探子到迦南啊，去打听他们这个十二个探子只有两个人觉得应该去的，所以呢，后来他就在这里混了40年。完了之后呢，有两条路，有人说从这样走，有人说这样走，这个无可查考啊。所以呢，最后进入迦南是在摩亚平原，就是现在的约旦啊，现在的约旦。所以真正进入迦南是从这边经过约旦河进去，一到那个这个谁啊？
耶利哥，
对，是从那边进去的。好，那在一路上呢，也会遇见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失败，也受到敌仇敌的攻击等等都有啊。所以你把这些累积起来看的话呢，其实就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的天路历程蛮像的啊。我们也受了仇敌的攻击啊，也会受到试探、失败等等这些事情啊。但是有一件很特殊的，就是神不管我们怎么失败，他都怎么样？不放弃我们啊！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神有时候气起来，我把你这些人通通灭掉了，不要啊，就有没灭掉？没有啊，没有啊。那当然在摩西五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是摩西为的百姓来带到啊，那神有回转啊。所以你就看见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其实很多是我们新约的一个形象的预表。其实我们基督徒真正让神合神心意的人也不是那么多。我不知道你们啊，我只知道我不是啊，但是神从来不放弃。神从来不放弃。这也是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英国有个很有名的这个历史学家，他就说嘛，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历史里面学到教训，是一个很愚蠢的人就是真的从旧约历史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信实，其实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神对我们基督徒的信实他一点一点都不会这个放弃我们的。好，好，那这里呢，这个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年代表我希望呢这一张是 transparency， 跟那个地图你把它连接起来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在西乃山他们预备，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在加底斯巴尼亚在那边暂时停留在那边浪费掉40年然后再开始到上面到摩亚平原，他要准备进入迦南地所以这三个地方是在这整个民数记里面比较重要的，就在这三个地方发生的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细节那个都是你们还有一学期可以慢慢查考的好，我这个稍微停下，有没有问题？
这图好像没有标出过红海在什么地方啊？
应该有。
没有。他是应该从这边过
去。在这
边呢？哦，那上边过。
在这边。
哦，对，他刚刚讲的。
你买在这边过红海。
谢谢。
所以我刚才是。
你刚刚讲
的。大区间的。
哦。
是扫大区间的，所以我一直在问，其实圣经里有一节经文的。我一直想不起来，就说 神当时就知道他们 不让他们这样直接过去，
他刚刚讲
免得他们一打仗就打输掉，就泄气。
菲利士人，
哎，菲利士人，所以就他们就往南走，所以从人的角度讲，这是老圈圈的路，因为这是最近的，但是菲利士人强。
那从人的角度，我觉得神很有灵力，知道刚信主的人还没有经历到神，所以不会给他很大的
给你胜不过的敌人。对，胜不过。其实这一代基本上没有人住的。
嗯 ，desert。
desert 基本上没有人住，所以他一路可以走嘛，啊，一路可以走。
刚才那个红海到底在哪？这个地图标的红海是在下边，上边。
啊，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个。圣经里的红海跟我们现在的红海其实有出入的，有出入的，是在北边，有人说是一个湖，啊，有些查，因为他讲的几个苏哥啊什么这些，谁住在这边？住在这边。呀，你也许去稍微再。学就是说你到神学院或者什么这样去学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真的东西告诉你了，因为这是在历史上他们都称为红海，yeah. 所以我刚才讲，有人叫 Reed Sea， 不是 Red Sea，yeah. 是长吐槽的，那个
芦苇
的一个湖一样，对，那有很多解释了，这个说是正好是有潮水了或什么那个。这个红海被淹了，这个然后又退了以后就有旱地可以过去了。那这个我都听听可以了。那我个人是相信的的确确神用很奇妙的方式让以色列经过一个障碍，经过一个障碍。在这边的话死路一条，你怎么过去啊？假如真的是从这里红海过去了，那真的死路。
那可能也这么多年的历史，可能那个地方也是以前可能是非常量非常不容易过的，那个湖水很高。
可能啊，
不然不可能淹掉啊，这个法老的这些地。
对，我跟师母不可以公开争论的啊。因为这个其实要回去看历史和地理的环境啊，比如说约旦河。我们听起来好像很了不得，其实跟个水沟差不多。
对，
嗯，
水涨。
它要水涨的时候很宽，平常并不宽，平常并不宽。所以这个要有个历史背景，就好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到这个，一些欧洲的这个古城堡，哇，就是这个好像这个哇，攻这个城堡很难啊。那在英国有一个蛮有名的，就是这个叫做这个。蛮有名的一个城堡哈，你去看那城墙更不高啊，城墙更不高啊，因为早期的英国人是很矮的，这个莎士比亚的故居，他那个有他的那个床短短的，门也是矮的 ，Anglo-Saxon 其实不高的，这个 Normans 这个北边的 Normans 才是高个儿啊，所以你有时候你要还原了、啊。还原到他们当时的情形啊，所以对他们的时候讲，那个城墙已经蛮高了，他已经过不去了啊。那像今天的话，可能会那撑杆跳的人，大概就跳过去了啊。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况，所以显然红海在当时是一个 barrier， 这个是个拦阻，这个犹太人真的过不去的。对，好，还有没有别的？
是属于哪个国家呀？
哪个矿业？
就是埃及和迦南地
中
间的那一片。
好，这是现在的地，这边现在变成苏伊士运河了。
嗯。
现在苏伊士运河就在这里，啊，因为在红海这里上去的啊。那这边是埃及，西乃半岛属于埃及。以色列的疆界只到这里。这边是。现在巴勒斯坦人啊，就是以前的是菲利士人，加沙走了，那这边是约旦，在这个沿海就是现在的死海，
这个是西海，这边是约旦，这边是以色列，那这边就是沙特阿拉伯。
那个什么什么高地在哪？
高地不在这里，说是在河在上面，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交界的地方。对不起，对，跟叙利亚交叉的地方。那以色列的北边是这个黎巴嫩，这不在这个地图上。其实你在地图上看的话，所谓加南美地实际上是很狭的一个走廊，那一边是海，一边是沙漠，所以古时候打仗是逃不掉的。北边人要打埃及，经过它；埃及上北边要打别人，也经过它。所以这是，你说兵家必争之地也好，就是战乱逃不掉的地方也是，啊，就是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走廊。好，那出埃及记里面呢，跟北边就没关系了。你去读这个先知书的话就会看到很多啊。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在西南半岛上发生的事。那西南半岛基本上是沙漠。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那这是呢，就是说从出埃及一直到要进入迦南美地的一个很快的描述啊。首先呢，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说我将来要赐这块地给你啊，然后呢，万国要因你得福啊。那中间呢，就有一个曲折那是迦南美地怎么突然间饥荒到这个程度，他们非得要搬迁到埃及地区啊，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问题啊。他们雅各带了他一家大小大概70个人啊，但是到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呢，差不多上百万人啊，经过多少年呢？400年啊。这个实际上在创世纪里面都预言啊，说你们在那里这个要待这里超过400年时间，当这个迦南人的恶心满了之后呢，你们就要进去啊。所以神在创世纪里面是雅各的这个祷告这个祝福的里面讲到了啊。那有一说呢，就是说你要从70个人变成200万人，不大容易。
凡是会有很多近亲结婚，会有很多
是
健康的
人。对，谢谢。这个呢，就是another topic 啊。原因是怎么样哈？在最早期的话，基本上都是近亲。这个很多比较保守的民族其实都是近亲。那但是这个路在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这个遗传的路是不是完全可以 apply，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真的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里面经过很大的改变啊。那在这里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为奴之地啊，他们的这个繁殖会比较快。
在什么
之地？在做农业的地方的时候会繁殖比较快啊，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啊。好，那这个出来之后呢，这个摩西就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出了埃及啊，出了埃及。那这里呢讲了几件事情啊，在出埃及的这一路上，一直到民数记啊，就是陆陆续续的颁下了很多神的律法、律例典章啊。其实这就是有点像。神要带这批人出来，就给他们讲，耶和华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做事的原则是什么啊？你比较这个大概的讲的话啊，这个律例典章的目的是在那里啊，不是要卡住这一切的百姓啊，乃是就是说把神他的心意、他的做事的原则，借着律例典章告诉以色列百姓啊。那借了很多的这种。条例还有这个献祭啊，就是让他们知道
要和神交往是要遵守一些原则的啊。那其实真正的目的呢，是要指到将来借着耶稣完成的这些工作，以至于他们可以真正的属于耶和华神。所以旧约就定下了很多实际的条例、实际的做法啊，让人可以记得啊。然后呢，他目的是要让人能够照着神的话啊去生活啊，以至于神能够继续他们在啊。所以是一个你说预表也好，说一个比较抽象的原则，用一个实际的很多的行动啊，来让以色列百姓能够懂得也好啊。其实这个呢，其实跟我们人成长过程也很像吧。你跟小孩子没有不会跟他讲这个抽象的概念嘛，对不对？你会用一些实际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吧？对不对？啊，就好像这我这个有人讲这个，问小孩什么叫危险，不可以过马路。对他来讲，不可以过马路就是那边有危险，啊，那对小孩子讲什么叫危险，这是很抽象的一个观念，啊，所以但是你叫他不可以一个人过马路，那他可以了解，啊，所以其实，在旧约里面很多这个律例、典章跟祭祀，假如你从这个角度去了解的话，不难明白。不难明白啊。那所以整个这班这些律例典章其实都在民数记这一段时间里面啊。然后呢，在这些律例典章里面呢，还有加了一些部分呢，是神为了预备以色列人进入将来迦南地的一些预备啊。以色列百姓是游牧民族，他们不要种东西的啊，也不要种这个也不会居住在一个地方很久的，他们是个游牧民族啊。但是一个游牧民族要进入一个迦南地，实际上是一个农业的社会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就一步一步来教导他们，将来你们要进入这个农业社会的话，你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啊。所以在这个民数记的后半段啊，讲了很多的规矩，啊，基本上就是让以色列预备，啊，将来你们要进入这个农业社会里面，应该怎么相处，啊，这个土地应该怎么样来安排啊，等等，啊，所以在这里可以让我们看见神的这些规矩呢，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啊，那有一点讲到这准备他们进入这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这个让我们看见，第一个，神给他们的应许是真的，不是说的，对不对？假如你根本不可能进入一个农业社会的话，你跟他讲这些东西干嘛？啊，所以是一个神，是个信实的神，他的确去告诉你，给你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另外一个让我看见，就是说神一定会不会让我们掉到一个环境里面，没有任何预警或者任何预告的，他一定先都跟我们讲清楚，他说才把我们带进去啊。所以这里面当然这一刻没有时间讲啊，这里面就讲到神的性格啊，在这些规矩里面，在这律法里面，可以让我看见神的性格。好，这基本上是个背景啊。那中心思想呢，就我就刚刚其实陆陆续已经讲了哈，就是借着以色列实际在旷野生活这段事情啊，神怎么样的带领他们啊，神怎么样保持他的信实啊，而且他也坚定他的圣洁，以至于他会来惩罚这些不圣洁的事情啊，所以他在这里面都有。那这些功课实际上就是要借着历史的一些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可以来学习的，所以千万记得，神是慈爱，神也是公义的，但也是信实，也是公义的啊。因为我们慈爱就想到啊，这个好先生什么都不管了哈，就觉得这个不会下手的啊。但是神的的确他也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不圣洁的事情，他一定会除掉。这也是为什么你 你会看见的，一开始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守逾越节，然后再洁净他的百姓。你去注意好，神要开始带领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一定先，你们这批人是为是被我救赎出来的，然后你们要保持圣洁。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大概用自己的观念去了解我们的神，觉得啊，神是慈爱的，所以好好先生，你干什么坏事他也不大在乎的，其实不是的。神的确他爱我们，但是他一定要保持他的圣洁的标准。所以很多时候人受苦当然有很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可能我们自己不圣洁，对不对？神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一定要来管教我们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让我们看见。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稍微要跳一下啊。好，分了大概五段跟你们讲义里面大概有一点出入，多了一段好像是。好，第一个就是神怎么样把他们从这个西乃山那边带上去偷十章偷十章讲的基本上这些事情发生的都在西乃山这个地方第一个数点人数他是20岁以上的男丁都要去打仗的所以他数点人数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他要知道以色列百姓而且赋予他们要去征战的这个责任所以呢在数点人数的里面呢他人口普查了他知道我有多少壮丁这是神做事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发现没有他这个假如你还记得的话他数点人数就大家解散有没有没有他分成什么东西南北4块对不对一共12个支派嘛对不对所以每东西南北都有3个支派都有这个代表对不对所以而且它里面人民都特别花功夫记这个其实我不知道神点名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表示他怎么样他 care 记得你这些人呢你们就是先知书里面也会看见有时候会列出很多这个家谱来那不是这个要添这个篇幅那原来的你在他里面有你的名字表示你怎么样属他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名字然后呢他的安排也很有意思谁在最中间呢
立位
立位人跟服侍这个会幕的在最中间所以你给你一个感觉就是怎么样
神在中间
的所以他们每次要 出去行走的时候那不是有云柱火柱吗往哪里看会幕看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 symbolic 是一个看起来好像象征性的实际上就基督徒生活就是这样你要行走第一个神要不要你走神要不要你停然后你哪里可以找到呢会幕在神那里所以在旧约这些经文其实你去看的话对我们今天 是一对一的所以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就好像今天要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要以他为中心而且看他的脸色他要我们走我们就走他要我们停我们就停其实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讲这个云柱火柱跟这个营号不要以为简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云柱停了你刚刚我刚刚才这个准备好了你怎么叫我停了对不对然后晚饭刚刚煮好你怎么云柱火柱又提起来我非得晚饭可能是要走你真的去细想一下不简单换句话说是 absolutely obedient 对神的带领是完全那个所以下一步跟紧接着就要洁净我刚刚讲了逾越节跟洁净是连在一起然后呢就特别定出来在神的家中要怎么做
县的祭物，还有立要服侍神的立位人有些什么东西你要注意的，都写下来啊。所以在神的家中不是乱来的，包括行军也不是乱来的。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假先知他看到以色列的这个行军的这个次序，他们吓坏了，说怎么这么有条理的一个军队。所以教会是很自由很那个，但是教会也有规矩啊，属神的人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是有规矩啊，不是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啊，这个要注意哈。我刚才讲逾越节啊，这银号呢其实这个跟那个云柱火柱是类似的啊，就是一个是这个可以看见的，一个是可以听见的，所以换句话说你总会知道的啊，你总会知道的啊。好，然后呢从西乃呢到西乃山到这个加里斯啊，那就是我刚刚地图的在这个迦南地的南边啊。那这里呢就看见他们在那边等待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点问题了啊，一直在发怨言啊。那这个有三个怨言啊，这个没水喝啦，没肉吃啦，都是的啊。然后呢加上这个亚伦跟这个米利安啊，就向这个摩西挑战，都在这个时候啊。好了，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然后派探子出去报告回来，说不能去，然后后来又后悔啊，神不要他去了，他反而要去啊。摩西说：“你上去一定被人家打败的。”就结果果真就被打败了啊。然后紧接着以后呢，发现呢就在这里就特别定出祭司的身份，他的权特权，就在神面前的权利。所以这跟前面的背叛是相呼应的啊，就是我们会犯错，神及时就会教导我们啊，你什么地方错了啊。所以其实以色列人向摩西抱怨或者是叛变的话，不是叛变，就悖逆的话啊，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样，或者心底是向谁抱怨的？向神抱怨，向神抱怨啊。好，那这个我就这样跳过去哈。好，在这个加里斯平原到摩亚的这一段里面哈，就让我看见也是啊，他们中间还是一路都是有这不听话的啊。以利巴也是这个要水喝，就害得摩西不能进这个迦南地。然后呢，这个时候米利暗跟亚伦过世了。好了，那二十一章呢，就是这个他们被火蛇咬，所以神叫摩西做个铜蛇。这里让我看，就是在一路里面，他们都常常会失败。但是神，你再失败，他也找一个好办法，怎么样来救你，来拯救你啊？好，那最后。这最长的一段啊，就是在挪亚平原。我刚刚在地图上看到，挪亚平原在现在的约旦啊，是在这个要过这个约旦河，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啊。那这边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受到外邦人还借着假先知巴兰想要来诅咒他们，结果反而没有，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坏处，全国去拜巴黎，被摩亚女子诱惑去拜巴黎。那你发现没有，就快要进迦南地了，还是会受了这么多攻击啊。第二次数点人数啊，你奇怪，不是前面数过一次，怎么现在又要数？
旷野40年。
对呀，谢谢。这个是第二代，这是第二代。再数点人数，因为下一步怎么样？叫进入迦南。好，那下面这些啊，我这个就不讲，就跳过去了哈。啊，那基本上在这里他就 陆陆续续的把许多他们准备他们要进入迦南这个农业社会里面所需要知道的东西来列出来，土地怎么分配啦，这个等等啊。我这里稍微讲一点点在这里你还记得这个他们有两个半支派呢就不进允许地了，就在河的东边，所以这里他们理由很有意思的，从今天的角度是 perfect， 那个地方草又多地又肥，我们为什么不在这里呢但是这两个支派你知道亡国的时候第一个亡掉因为你根本不是在神允许的地方，你看着那个地方很好，不是神允许你的，再好的其实最好不要拿。但是后来摩西跟他们的 compromise 他们说好，我们虽然在这定居，但是呢我们会跟你们一起打仗所以就但是眼前的好处有时候终究是反而吃亏终究吃亏，这就是这些陆陆续这些事情让我们来了解，在一个属灵的道路上真的常常会遇见这些难处。好，那下面这个真的没有时间了。好暂停一分钟哈。其实在新约里面常常提到这个民数记里的经文我只很快的讲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四五章就告诉我们，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就是讲旧约都是为怎么样教训我们写的，他就说这些事情记下来帮助我们今天的信徒怎么样的生活下面我举了两个直接的例子，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它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基本上都是从民数记里出来的。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一节到十节，这样的估计可以看就是说这些的经验让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换句话说我再提醒你一次，我们的祖宗以前犯了些什么错，拜托拜托你今天不要犯这个错。这就是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因为哥林多教会犯的错蛮多的下面一直讲到因为可拉党的这个叛变呢等等，一下死了很多人同样的，希伯来书也提到，犹大书也提到，希伯来书提到，犹大书也提到所以这个让我们反映出来，就是说民书记虽然好像是一个一半失败的一个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实际上是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借鉴那我们尽量在读民书记里面能够找到和我们今天相应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好，那我们这个训练就到这里。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他不单单慈爱，不单单信实，他也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撇下我们不管我们，他一心一意的就是愿意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就求助你让我们这次尽了我们一切所能让你住在我们的当中，好让我们在每天生活中间讨你的喜悦。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这个皇帝的生命到这里结束了。